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选择走大法图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魁首已得法18年了，18年里经历的坎坷磨难，终于使我懂得了修炼的严肃，使我懂得了如何修炼，修去思想中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返本归真。时间如白马过隙，人世间失而复得的机会能有几回？能够再次被给予回到大法中正法修炼的机缘，如今是我珍惜万分的。对师父那宏大的慈悲与感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初得大法的快乐。1998年，我来到了海外，这里的风貌、宁静的气息，仿佛在心底的印记依旧熟悉。我从这里开始了人生一段难忘的、神奇而悲怆的经历。看似机缘巧合中，也许是早已费尽周折的安排，我从素未谋面的好心人的朋友那里看到了转法轮，从那时起知道了什么是德。虽然没有美德之具体行为表现的概念，但是知道了要做一个好人的标准，也发自内心的要按照转法轮去做一个好人。初得大法的我，人生观开始发生转变。转法轮精进要旨，转法轮卷二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感佩大法的法理，高兴有了师父。那时在餐馆打工，劳累得左肋和背部肌肉酸痛，在练功2周后消失了。原本看重小费的心态，悄然中变为都给你们分吧，看你们能多得点，我高兴，我不要。学习中的敷衍态度也渐变成为认真进取。初期练功的一次打坐中，真实地感受到飞速旋转起空的感觉，看到我的美丽质朴的国家，城市间洋溢着平和自由的气息。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得到美好的大法并开始修炼，这一切来得巧妙突然，细致的缘分造化使我开始了新的修炼人生。那段时间犹如在天堂般快乐，被邪恶拽入堕落的深渊。风云突变，1999年425和720对法轮功迫害的大事件在中国接连发生了。那时作为在海外的学员，我知道我有责任为自己的信仰说句真话。于是我回国上访，递交法轮大法好的请愿信。接下来我遭到拘留、殴打、罚款、软禁、监视等迫害，加之没有了学法的环境，心里已承受到了极限，没有了正念，更谈不上对邪恶的抵挡与清除，只是无可奈何地默默承受。名利情的冲击与被放大，长期关押、劳教迫害、旧势力摧毁式的迫害，使我慢慢失去了坚持走下去的信心。加上放不下对亲情的执着，看到妻子与家人为了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违背心愿，出狱后放弃了修炼。回到常人社会后，我混于滚滚红尘中，浑浑噩噩，道德迅速下滑着，我迷失了。师父说，在败坏的历史中，邪恶势力对修炼人的迫害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不是当年耶稣所经历的又一次再现吗？释迦牟尼佛不也同样经历过吗？要说真有参照的路，在这些方面，先前觉者们所经历的与今天的邪恶不是同样出现了吗？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摘自《精进要旨二》录。当后来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我明白了作为正法时期修炼的圆满的境界与内涵是与以往修炼不同。回过头冷静下来一看，所有这些原来都是旧势力的手段，恶毒至极，毁人意志的伎俩。可是毕竟也是自己没有学好法，考验中被旧势力耍弄，磨难中也没想起师父，没有正念，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师父，弟子错了，弟子对不起您， 希望您能原谅。师父慈悲救度，重锤击醒。当时对正法的概念和理解都是肤浅的，对师父讲的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上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了人这一层次上。黑暗的岁月里早已忘记了回归的本愿，学法跟不上，使修炼境界的局限，对正法时期弟子的讲清真相，责任上清楚，虽然也在和当地同修做，可也只是表面的在做。然而一个渺小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佛主的无量慈悲，感慨师父慈悲浩荡。就在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时，竟接到了海外的同修给我打来的电话。对方问，还修炼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师父的慈悲力量就这样在大法和师父的慈悲挽救下，我回到了国外。回到海外起初的一段时间也真心地想赶上做好，可是没有用心学法，人心一次次把自己向外推。海外修炼环境没有了劳教迫害的那些形式，可是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却把我拴得更紧。人心造成想重新做好的种种不如意，让我更执着着完成学业、找工作、安家等等，忙于人世的安逸中，仍然在歧途中走着，却不知时间的宝贵与危险的来临已一步步接近。直到一次在工作室时，似一千球般的重物击穿我左肋骨处，这一下我被重重击倒了，被击醒了。我开始了认认真真地看待自己的修炼，认认真真思考我走过的路。我请回了师父所有的讲法，反复地学着，从头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归正。我认识到了我已偏离了正法修炼的路很远很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有一天我突然好像觉得我真正的自己在真正得法了，我明白的一面仿佛开始慢慢理智，慢慢开始苏醒。虽在磨难中，可好像人的表壳慢慢破开了，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归正过程中，我找出了根本执着，回想得法的初期，走进大法时的心掺杂着未明的心，知道学大法可以达到常人所不能的，曾想过将来修成了给亲朋好友看，还是我聪明我行。祸乱中带着未明的人心，想留在大法中，跌跌撞撞，执着的越重，摔得越重，以至于摔得都很难爬起来再重新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个梦点出致命执着。当我真正走回大法修炼时，清晰地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在梦中清楚地看到一个西方面孔，很像电影《黑客帝国》里史密斯特工那样阴险狡猾，愤怒地对我说，这七年为了你的名我操尽了心，然后气呼呼地走了。清醒后我回想起回到海外后走过的路，从回到自由的环境下一直追求常人的学历，拿到了学历又想往好的工作，有了好的工作又追求更高的职位、技能、薪水等等等等。原来从有求名的那颗执着心开始，旧势力就开始了他们邪恶的安排。如果不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敲醒我，走到旧势力的安排路尽头，可怕的后果可以想象。第二个梦，梦境中一条白胖的大蛇向我身体扑来，我极力地挥手阻拦，将其扒拉开，过一会儿就不见了。我看到了自己对色欲的执着招来的麻烦，看到了邪恶在钻这方面的空子。我下定决心要根除一切色欲方面的思想，每一个这方面的心理活动过程，哪怕一点起念或哪怕还不清晰时的想法，我都将其抓住铲除，努力排斥排斥再排斥。第三个梦，我躺在手术台上，睁眼可以看到我整个上身左侧有手术缝合的痕迹，然后看到了有导火线的定时炸弹在缝合处的上边。我悟到， 也许是师父为我取出了旧势力早已为毁掉我而安排的这一切。做梦不是修炼，但是在这三个清楚的梦中，每一个点化都指出致命的执着，都让我认认真真的严肃思考。走进修炼的大门时，我就是为了名，想让别人能佩服我选择修炼。向邪恶妥协时，是放不下对亲情的执着。在监狱劳教所被迫害时，无形中被灌输的色欲的坏思想一直没有痛下决心彻底铲除，也一直没有彻底曝光它。没放下的名、色、情，这些都滋养着低层邪灵继续借口迫害。向外求越走越偏，小官变巨难。那段昏昏暗暗的日子不堪回首，被重锤击醒归正的过程中剜心透骨。第一次的根本执着是名，那第二次走回大法的动机还是名的执着，还掺杂着求治病的心。因为身体左侧的疼痛时好时坏，通过几年的学法实修，明明白白地知道了正法时期修炼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此时应该做的，在做事中发现还是不能彻底放下对身体疼痛的执着，心想着这就是报应吧，放不下想要弥补的心。这些人心使证实自己的心有一段时间比较突出，而不是纯纯净净的那种放下自我神圣的心态去做救人的事。几年的集体项目中也用心在付出在做，过程中也不停的学法，可是提高的有限，达不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和纯净心态。我反复思考过为什么修炼状态提高不上来，为什么身体一直没有变化，这种状态对应着什么心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是啊，我带着不想不愿回首昏昏暗暗的那段时间的执着，带着阴影，背着包袱，带着很重的顾虑，没有堂堂正正地走回来，没有做到明明白白修炼如初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说这还是真有问题。对于执着，有的学员表现出来，有的学员不表现出来，哥心里就执着得不行，到最后他也解不开了，邪恶就叫你越来越不对劲儿，让你摔大跟头，让你摔得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他们是这么样干的，所以不要执着到那种程度，出问题又问师父咋办，其实就是你们执着造成的，师父会管的。迫害的阴影和人心使我不愿再回想起十多年前的那段昏昏暗暗的日子，人心让我不想失去参与正实法救人的机会，还有放不下的人情和面子，是这些阻碍着我前进，阻碍着我曝光邪恶对我的种种迫害。我现在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未明的邪恶还在为不曝光邪恶找借口，那个未明的假我还在拿家人当挡箭牌。我把自己的错对妻子坦白过，以为不曝光邪恶就可以过关了，妻子也算大法弟子了等等，侥幸的心里安慰着自己的执着。可是过关的标准和大法弟子的标准却都在师父那里呀，师父一直在等着我，看我如何重新选择要走的路。观念是活的，不断变化形成新的，新的也不断地形成新的阻碍。自己还有一个自大的执着，这种自大自以为是使得自己对假理假观念那么的信服，甚至不可改变。直到写心得过程时才发现自己的正念已被自大和假理左右了好几年，这些假理总在告诉我师父不会再管我了，没有路可走了，走过弯路的我只会被所有宇宙中不好的物质往下压等等等等。心里的心结始终无法解开，心结是物质，淤结在了身体里，疼痛假象严重时，我甚至胡思乱想，为自己安排后事，我无数次的绝望的泪流满面，只有消沉，生不如死，心里很苦。师父，我不想错上加错，再损坏大法的名誉，哪怕一点点，可是我也找不到出路。人心的依赖，给自己做的安排带来的假象，更是让旧势力看到抓住，让亲人遭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我深刻认识到修炼的严肃，这一难是旧势力强加的，是要毁掉我的，也利用我毁更多的人。我不再承认，现在就曝光他们，将其彻底解体。师父慈悲无量， 想走回来就一条路，堂堂正正，要修炼就明明白白修炼。返本归真的路上我已有所领悟，师父，我不会在回归的路上再徘徊，这些身体疼痛的假象使我在难中动摇对师父的坚信，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重施毁人伎俩，我不承认，都能很快加强对师父的正信。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珍惜正法修炼机缘，回看走过的路，跌跌撞撞，剜心透骨，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的慈悲呵护，磨难重重，却使我从心里理智地明白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如何做一个大法的修炼人，如何做一个正法时期修炼的大法弟子，懂得了做好三件事与实修的重要和严肃，与按照大法真修实修，就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当我明白这些后，这些法理背后的内涵好像也给予了我法理背后的力量。是何等的幸运，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无尽的感恩师父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迷窟深渊中捞起，给我机会真正做一个修炼的人。祸乱中感觉步履艰难，细细想来，自身业力重重，头脑不够冷静，正念不足，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不会向内找，人心不去，招来更大更复杂的状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再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我个人层次理解，我们在磨难和考验面前就是选择，是真我选择要走的正确的大法图的路。惭愧，一路走来让师父操心，泪水时常不经意地洗面，感恩的泪涌总也难以抑住，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从入修炼的门给弟子净化身体，来到海外给予再次修炼的机缘，需要您何等的付出与承受，延续的时间为了能再一次唤醒沉沦的我。师父啊，弟子叩拜，讲清真相，放下自我，救度众生，加倍弥补，让心中的狭隘、惭愧、恐惧、阴影、包袱、顾虑、民情和各种人心在大法中熔炼得坦坦荡荡，浩然正气。愿不再辜负师父的操劳付出，愿尽所有余力兑现誓约，回报师恩。以上为个人现有层次的理解，如有不当之处或给大法带来损失之处，请慈悲指正修改，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参与推广神运中放下人心，作者英国大法弟子。一、放下人心，改变家庭修炼环境。我2007年来到海外，刚刚出国的头几年，家人为了阻止我出去参加正式大法的活动，打过我，骂过我，因此我生出了很重的怕心，心里渴望走出去做正式法的事，但总觉得心有余力不足，家庭的磨难使我往外迈一步都很难。那时的我总盼望着家人出差，我好痛痛快快地做事，每次想出去参加活动，心里都会有一番挣扎，思量着怎么开口，有时在活动前一两天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心里真的很痛苦。第一年推广神运时，我只能每周日出去一次，回来家人总是阴沉着脸， 于是每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给自己鼓劲，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我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一次，有位同修当着其他几位同修的面，非常严厉地指责我，说我出来的次数太少，还说，你为什么不能关了店？自己家开的店，自己说了算，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我气得和他争执起来，觉得他完全不考虑我的实际情况，不通情理。可是冷静下来想，一定有自己要修的。虽然同修说的话很刺耳，但是我出来的次数的确少，这是事实。另外，我还有利益心的障碍，因为店里生意不好，往外跑会被责怪，再加上车费也很贵。我想一定要突破，把利益心放下后，我决定一周出去两次。开始是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等他一出门，我也马上溜出门，然后在他回家前，我先到家，以免他发现生气发火。开始的几次没被发现，可是有一回，我和同修发传单，天都黑了，因为还剩下几条街没有发完，同修说，今天把剩下的发完再回家吧。我心里着急，可是又不好说要赶着回家，只好硬着头皮发。我想，今天豁出去了，发完再说。等我到了家，家人问，上哪儿去了？我小声说，发传单去了。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从那天后，我突破了，可以每周出去两次了。尽管他时常还是阴沉着脸不高兴，我告诉自己别动心，别生气，家务事尽量安排好。晚上七点多发完传单回到家，我顾不得休息，马上开始做饭。那时心里时常生出怨气，觉得他在家闲着，这么晚还要等我回来做饭。但是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心容量大多了。师父不是说吃苦当成乐吗？出自红吟，苦其心志。做顿饭也累不坏我，所以以后做饭时我都是哼唱着大法弟子的歌曲，高高兴兴的。到了后来，我一周出去三次，他也习惯了。有一天我没出去，他问我，今天你怎么没有出去呢？这些年在与家人的摩擦中，通过向内找，很多人心淡了很多，尤其是情、怨恨心、争斗心。我不再像过去总以大法的事第一为借口掩盖自己的人心，不考虑家人的感受。现在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体谅他们。家庭环境也渐渐地改变了，现在我可以自由出去参加正式大法的活动了。二、放下自我。有幸参与推广神运，我觉得是件非常神圣快乐的事。这些年通过和同修的接触和配合，暴露了我的很多人心，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很多同修的闪光点，激励自己精进，真的是获益良多。有一次我坐同修的车去发传单，车上的两个同修一直在说着常人话，车呀房呀的。我心想，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了，交流交流多好，怎么尽扯些没用的？我心里产生了反感，连续两天就是我们三人配合。期间，有位同修还开玩笑拿我取乐，更让我闹心。我心里不断出现负面想法，这次真是倒霉，怎么和他们搭档呢？这事我没和谁说，只是心里在翻腾。可是我的人心师父看得清清楚楚，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我。到了晚上，我和另外一位女同修开车去取神运传单。路上，同修主动告诉我一些他修炼上的事情。他说，喜欢来参与推广神运，和同修们在一起很快乐，看到每位同修都觉得亲切可爱。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惊，为什么我觉得有的同修亲切，有的同修却让我反感呢？这不就是差距吗？接下来他还分享了几个他自己的修炼小故事，是关于如何清除对同修的负面思维的。扩大心容量，多体谅理解对方，站在对方角度换位思考，就能看到对方的很多闪光点，渐渐的负面思维就少多了。听了他的分享，我心里一下豁然开朗。在后来的修炼中，我时常会想起同修的那次交流，我提醒自己要多看对方的闪光点，要有颗包容的心。在神运刚来那几年，有时会对协调人的做事方法和安排产生不满，但是随着心性的提升，也渐渐意识到很多情况下是自己的人心作怪。 是因为同修的做事方法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其实还是执着自我，还是要在修去自我上下功夫，负面思维自然也就少多了，也不太发牢骚和抱怨了。有一次，我见证了一位同修甲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协调人的一幕。开车的同修甲在送我们回基地的路途中说，今晚不在基地吃晚饭，要早点回家，家里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做，一堆衣服要洗。记得回到基地时已经晚上6点左右了，他卸下未发完的神运传单，正准备回家，这时协调人打来电话，因为我就在女同修旁边站着，所以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对话。协调同修让他开车去另外一个地点取10箱神运传单回来。同修甲轻声问，什么时候取？协调同修说，现在。只见同修甲平静地说，好，我现在就去。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一阵感动。我心里问自己，如果换来是我，能做到吗？能这样无条件去配合吗？那一幕至今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以后再遇到问题时，我就提醒自己放下自我，要像同修甲那样尽量去配合，少发牢骚，少抱怨。如果真的是同修安排的不妥不周到，可以善意提出来，同时要好好的去配合和补充。以上是一点点心得，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新生的文章，背法让我真正得法，体会大法的玄妙。明慧网2017年4月8日。我是1999年左右得法的学员，直到最近我才深深地从理性上知道了大法到底是什么，真我到底是谁，千百年来人真正要追寻的是什么，才知道正法修炼机缘的宝贵，更知道现在每天做好3件事的紧迫感，深深地为自己以前迷于名利情中，耽误了大量精进实修的时间而后悔不已。修炼十几年来，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也时时做着3件事，但总感觉自己与大法始终有一层隔膜似的，内心深处总是感觉自己好像仅仅可能只能算一个知道大法好的待信不信、待修不修的人而已，好像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尽管早在1999年左右就明显地感觉到小腹部位有强烈转动的法轮，以及师尊给开天目时前额部位强烈地感觉到往里顶的钻探感，但由于被无神论及现代科学蒙蔽太久，对师尊及大法总是似信非信的，没有从理性上去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最近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主要是受益于自己长期坚持背法。下面我主要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批评指正。本地很多同修在谈到学法的体会时，都说，转法轮也看了很多遍了，学到上一句，意识中马上就可以想起下一句，但总感觉好像没学到什么法理，仅仅只停留在字面上的一点理解而已。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学法的话，应该算还没得到更深一层的法。其实我自己很长时间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中，真正的我在内心里也非常痛苦，内心深处非常渴望真正得到法，而实际学法时却又被那可恶的无神论及现代科学的观念所阻挡着，用自己在长期常人生活中形成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观念想当然地去衡量法，甚至在学法时在潜意识中想当然地添字漏字，如此学法自然就不会领悟到大法的神圣内涵。其实自己觉得这样根本就不能算是学法，可能只能算是在读书而已。虽然自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但内心深处对大法却非常敬重，于是决定既然此生能遇到此高德大法，一定要将大法背下来，永记心中。不管修得如何，只管用心去背，能得多少是多少。结果在长期坚持背法中，不知不觉地彻底改变了以前那种读书的状态。大法的神圣内涵不断地展现出来，深深地从理性上明白了许多许多。主要有以下几个经验。一，每天不要人为地规定自己非得背多少多少，这样给自己下任务，往往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从表面上完成了读书而已，并没真正学到了法，而是从内心深处要求自己，别管表面文字背了多少，但一定要真正领悟到大法的神圣内涵，是真正学法，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读书。二，每次学法前，从内心深处坚信大法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佛道神。每次都从内心深处提醒自己，现在是在学一部造就无穷宇宙、包含人类的伟大天法，提醒自己要以极其恭敬的心态、身姿去学。三，从思想中排空自己所有的常人思维，无求而自得地去学法，要求自己生命中从最微观到最宏观的一切例子，都要无条件地去同化大法。如此坚持下来，越来越体会到大法的玄妙，渐渐感觉到真我在越来越清醒，感觉到越学越爱学，越来越觉得已经无法离开大法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几近丧生的我奇迹般生还。2016年1月21日，当时的东北冰天雪地，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看电视是每个家庭必不可缺的。就在此时，有的用户焦急地通知我说，家里的电视收不到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了。于是我就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出发了。那个用户的家在农村，距离我地有20多里路。当我顺利地为他调完信号后，又奔向另一用户家，突然一场车祸发生了。模糊地记得好像是在一个转弯处，不知是为躲车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失去了意识。是下午10分，东北山区的温度在-20多度。据说我被发现时是一个人倒在路旁，完全失去了意识。谁也不知道我已经在那里躺了多长时间。医生分析说，最低也得有2个小时了。是一个校车司机在接学生途中发现了我，打了120，这样我被救护车送到了本市医院。不知是医院的医生还是什么人，用我的手机分别给我的亲属和朋友打了电话。当他们来到医院时，看到我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医生说，瞳孔已经扩散了，颅骨有塌陷，任何应激反应几乎没有。医生说有生命危险，需要做手术，必须家属签字，并让家属准备手术费用。医生告知家属说，就算手术成功，也有瘫痪的可能。因为人在外面动的时间太长了，只能是尽力抢救。据去现场的亲友们说，现场地上看还有2处血迹，可能是呕出来的。我毫无知觉躺在医院里，头肿得已经变形，两眼肿得像鸡蛋那么大，又紫又青，让熟人都难以辨认。可出乎医生们的预料，第二天上午我奇迹般的苏醒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就在当天晚上，同修们帮我发了一宿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求师父加持，而且还让我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还吐了2次血， 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当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还插着输液管，心想我怎么躺在这里呢？这可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用不太清楚的声音反复地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医生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像这样的病人是不可能有任何意识和语言的，更别说是还能动，甚至还能起来了。医生决意不让出院，必须做 CT 检查，为手术做准备。同修说，我们一起发正念，求师尊加持。更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我脑子里的淤血全没了。医院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但因伤情过重，头部、面部骨折还得治疗。医生还是劝我继续住院治疗。医生对家属说，要回家可以，后果得你们自己负责，你们得签字保证。就这样，家人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被接到了同修家后，通过大家一起交流，我找到了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另外，作为大法弟子，最基本要做到的学法练功都不能天天坚持，造成法理不清，为私为我的人心膨胀，产生了干事心。我与同修们集体学法，集中发正念，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到同修家的当天我就能下地了，变形的脸基本恢复。7天后我就感到一身轻了，不到15天完全恢复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受重伤的迹象。就像师尊在弘音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佛恩浩荡，用人的语言永远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比原来还年轻了，都见证到大法的超常，也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大法修炼者，在修炼路上遇到的一次亲身经历。像这类死而复生的例子，在我们修炼人中数不胜数，但在一个不修炼的常人眼中看，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我真心的感恩慈悲伟大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在正法路上的最后时期，我一定踏踏实实地做好3件事，跟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弟子再次核实，叩拜师尊。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感悟修中玄妙》，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今天一老年同修来我家，进门看他穿着一件很单薄的大圆领内衣，外面套着一件单薄的长马甲，我不由自主地问，您不冷吗？他回答不冷，说过年穿的就这么少。我很惊讶，因为他70多岁了，我要小他10几岁，都穿着棉衣。再看他脸真像婴儿皮肤，红润得透亮，我更惊讶了，半年没见面怎么变化这么大？他说修大法真好。我们切磋了几句，将他每天2点半准时起床练静功2个小时，然后再发全球正念，每天早上学一讲法，然后出门讲真相，下午学2至3讲法。我惊叹地问，2点半能起来吗？他说能，我都坚持2年多了。目送同修下楼，我泪水夺眶而出，和同修相比我差得多远呢？回忆刚才的一幕，同修匆匆地来，说完就走了。我悟到是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不上来，与同修拉开的层次太远了，苦心安排同修来帮我的呀。我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反思最近一段时间修得很艰难，全球练功时间起不来，闹铃响了还想睡会儿，一睡1个小时过去了，起来又懊丧，晚上再不动功怎么也突破不了，占去了很多学法的时间。再说学法也不入心，犯困。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但是怎么努力也精进不起来，向内找名利情放不下， 有做事心、争斗心、显示心、不让人说的心、求安逸的心等。三界内的白雾还在牵扯着自己，发正念一定要冲破它们。敬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能行。我正告就是力，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归师父管，三界内任何物质都不配。说到做到。第二天，我决心从学法改变。原来学一讲法都坐不住，要分几段学，还和困魔抗衡。这天我学了五讲多法，还做了别的要做的事情，一点不困，很轻松。我决定加强练功时间，定到3点起床，什么也不想，只请师父加持。但是就是力打进一念，你这么早起床会打瞌睡的。我抓住他，一个灭字打去，瞬间制约我的拜物销毁得无影无踪。我感觉非常清静，练静功1小时零45分钟，接着发正念半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打坐突破2个小时，一点不累也不困，从来没有过得静。我感谢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加持，这真是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体悟到，师父只要我们这颗决心修炼的心，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以前虽说练静功和发正念1个半小时，但到半个小时后我就在强忍，腿虽然没拿下来，可是没入境，老是摇来摇去的忍痛，还觉得自己在练功中吃了不少苦。今天想来，一切都是人为的在做，没有悟到佛法的超常和玄妙。我暗下决心，从现在开始一定要越做越好。写出这个体会，是请还有和我一样懈怠的同修100%的信师信法。神奇和玄妙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提高心性，就能在我们身上显现。要抓紧师父用生命为我们延续来的有限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